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27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节目要来继续的研究一下我们加州的这个公民投票提案，给大家来认识。那么今天选择的呢是第34号公民投票提案。这个提案的大意是直接病患护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要是要针对有一些非营利组织或者是营利组织的医疗机构要进行规范。而且呢这个提案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是谁提案的？是加州公寓协会所提出的。一个房子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房东的一个组织，竟然要来规范这个病患护理，你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奇怪？你会不会觉得说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竟然要劳师动众的让我们全加州的选民投票来做决定，这真的是非常的奇怪，所以这里面一定有故事。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自己想一想应该要怎么投票。来讲到这种公共行政当然要找专家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群燕你好。
广义好，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我刚才讲的有没有错？这个地方听起来的时候就是一定是有故事，要不然的话你说一个房东的协会 ,OK, 公寓组织嘛，就是房东的协会、竟然要去管医疗机构，这是傻跟傻 ,OK, 来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第34号公民投票提案到底在干嘛。
好，其实我很高兴每一次广玉都愿意为大家了解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那公投法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前几周我们两个其实聊到33号提案，那个就是其实跟这个34号有关，这个就是的故事的来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提33提案的时候呢，提到的是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艾滋病防护中心，他们提很多金钱来鼓励33号提案。33号提案事实上就是希望加州的所有的城市都要有能力做房租的控管，就希望把权力下放到每一个城市，而不是由州来管。因为大家如果住在加州，我想纽约州人可能你可以听一下，加州目前是全州的所谓的你的房租呢不能够一年超过5%的增长，再加上你的所谓的通膨，所以这个已经是最严格的所谓的房租管制计划，是来自于州的控管。那33号提案居然是有一个非营利组织是做艾滋病防护中心的人来提这个所谓的资金控管的这个提案，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在加州的城市有自己控管权。好了，那我现在怎么说这个故事相关34号提案呢？34号提案就是刚刚你说的加州公寓协会主动的要提这个提案，然后他要控制什么？他要控制说，如果有任何一个加州提供所谓的医疗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当他收入支出超过$1亿的这样的组织，而且他过去曾经拥有管理公寓甚至10年过程中出现过违规行为的这样的组织，他必须要接受管理。如果他没有管理好，他98%的这个得到的药品折扣没有用在社区服务患者护理上的话，这个组织将会失去加州的执照跟加州的合约。那这个组织目前只有谁会属于这个规范中的一个，就是这个艾滋病医疗防护中心。你会发现说33号管的是租金控管，34号管的是租金管理协会的要来管制这个艾滋病防护中心，它未来能不能继续拿到加州政府的合约。那这个里面 牵涉到一个很大的东西，是因为这个艾滋病防护中心，它事实上在我们加州，它事实上在15个州，全美国15个州都有在提供艾滋病防护中心的所谓的治疗。但它在加州里面，它每一次已经过去在2018年跟2020年相继提供了所谓这种租金控管的法案，都没有过。
嗯，
这是他第三次卷土重来，而且他是拿几千万美金出来做资金控管，而且这个非营利组织这个艾滋病防护中心，他还拥有在我们所谓downtown的那种所谓比较穷人的地方，他拥有很多公寓。
嗯，
所以这个你会想说，这个艾滋病防护中心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多公寓啊？
嗯，
那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两兆就是所谓的加州公寓协会跟艾滋病防护中心之间，基本上人家认为33号的提案，34号是来报复你提供33号的提案。
OK， 理解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从字面上来看这个34号提案的它的这个英文哦，它上面如果翻成中文，里面就是说，它就是基本上希望把这个医疗团体里面的费用，所有大概将近98%，希望要直接用在病患的护理身上。这种从字面上来解释的话，谁会不同意？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啊，因为我们都会老，我们都会生病，我们总有一天都要去看病。所以今天医疗团体把98%的这个钱用在病患的护理身上，没有人反对啊，所以一定都是投 yes 啊。但是问题是，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哦。所以说，他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您刚才讲到报复哦，所以这个艾滋病防护中心怎么会这么有钱，让加州的公寓组织这个大家互相要来争斗呢？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艾滋病防护中心它是一个全国性而且是全球性的艾滋病防护。那你也知道，从艾滋病发生到现在，这一路走来有很多所谓的特殊的鸡尾酒疗法啦，很多，对不对？那因为联邦的医疗保险跟加州的保险，每个州的保险都有在这个部分必须提供，尤其是这种低收入户患者的服务。那他们是全美国唯一最顶尖的关于艾滋病防护中心，所以他们过去这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都受到比如说联邦的合约，州政府的合约，去提供所谓的医疗健保给这些艾滋病的患者。而且他们联邦法规定，他们说，哦，好，你提供这个服务，所以你拿到了低折价的这个药品的时候，他可以在零售价卖出去。那所以表示说，他给穷人比较便宜，但不是穷人他就比较贵，就是这个药品的服务里面是有差价的。那在这个差价过程中，他就会赚钱。那非营利组织在美国不是不能赚钱，只是你不能拿这个赚完的钱来中饱私囊而已，所以他合理的去赚钱。所以这个艾滋病防护中心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十年来，他透过政府的合约，然后他可以议定这个折扣价，然后但是他又可以转价卖给比较有钱人高一点的价钱，所以穷人拿到的药品的折价跟有钱人，所以你可以是有钱人的艾滋病患的话，你要付比较贵的医疗费用，如果你是穷人的艾滋病，你就付比较少。那如果有很多有钱人都有艾滋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那个药品的利润。
嗯哼，
那这个利润是合法的，这不是非法的，我要再三强调，他们没有做非法的事，所以他就是累积了这么多利润，因为他在药物折扣上他是可以做零售的。那他又是全美国最大的艾滋病医疗的照护中心。所以他累积的是蛮多。那这一次更重要的是，人家说你就做好好做你的艾滋病医疗，你为什么要插手到租金房屋的管理啊？那这过去这大概6年来，他的这个非营利组织里面的所谓的董事长，就是那个他的 board director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曾经选过我们洛杉矶市的市议员，但是没有选上。那他就是这个最后的推手。他透过，因为他自己本人希望加州是成为一个更有力的租金控管的州跟城市，所以他个人的意志跟个人的喜好，让这个所谓的非营利组织牵涉到更多关于所谓的低收入户公寓的服务，而且他一直不停的在收更多的公寓的同时，他也被投诉。因为你要这样想，你盖一个低收入户，或者是你拥有一个低收入户的公寓，他多多少少在健康上安全上有时候会被人家提告，或者人家觉得不够安全，所以他常常有诉讼。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你说要租金控管，你自己管你的公寓，一天到晚有不安全的行为出生，所以你也不是什么好的这个公寓的拥有者。那另外一个还他们对他个人的很不满意的是，他这一次为了这个33号提案的时候，他为了压迫加州州长支持他要做更严格的租金控管，他提供金钱，比如说哎，你签名，我们继续给加州州长跟他说，要求他支持这个提案，他付给这些签名的人$5。
嗯，
那你站在一个公民的立场，觉得哎，我们在签名提案应该是自愿关心这个政府的政策，为什么还需要拿钱？就像我如果台湾来的会想到，就像我们这个郭台铭要选举的时候，他要找人签名支持他请愿的时候，你不可以拿钱啊。
当然当然，
那等于是你在买人家的这个签名。
对
对，那同样的他就被人家诟病说他有支付$5给这些愿意签名帮助他去请愿州长来做资金控管这个33号提案。所以讲来我跟你讲啊，就是有时候政治上很不幸的是，他选择在道德跟法律的边缘去选择这件事，那他是不是真的就违法不能给$5？因为有人说，我这个不是竞选广告啊，竞选广告的支出才需要公开，我这个只是等于就是鼓励大家填数据，那填数据本来就可以收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做过，你平常打电话给你说，哎，你如果愿意参加这个这个 survey， 我付你$20，这是合理的、合法的。所以如果今天只是为了做所谓的survey， 就是说研究报告，你是可以付给这个参与研究报告人钱。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为了政治请愿，你不可以付钱。
嗯哼。
可他现在走在游走边缘，他说我叫这些人写，我只是在鼓励他们参与这个行动的研究范围。
okay, OK，
这是一个研究。
OK， 所以我现在听懂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公民投票提案里面，就是加州有10项提案，中间的2项，33号是租金管控，然后34号是限制医疗团体的非治疗开销。但是第一个33号这个是由艾滋病组织提供出来的，所以他就这个占了这个房东的蛋糕 ，OK，
对，
然后房东很生气 ，OK， 他们的组织这个加州的公寓协会就提了另外一个提案，说好，艾滋病防护中心竟然改这样的话，那我也做一个提案，我来报复你，我要让你的组织拆散你，然后让你的钱永远都没有办法支配，然后呢，让你在政治上也没有办法发挥你的力量来操纵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是说33跟34，这是我们加州上演的抓马的这种 proposition 是吗？
没错，尤其是因为这最后的推手，这33跟34之间，他们是有非常大的应该说对彼此的不满。
嗯，
那但是他们非常聪明的选择的做法，就像你看34是看不出来的。
对，
但是如果你读了他法案的背后，他里面要求说什么样的加州医疗供应商才会被惩罚这个34提案，唯一符合标准的就是艾滋病防护中心，其他的组织都不会符合，因为没有其他的医疗组织拥有这些，比如说花1亿以上，或者是经营公寓，而且在过去10年被说有在公寓违规超过500例以上，所以他基本上已经条条列列讲到，唯一只有一个人会被限制在这个34号提案，就是艾滋病防护中心。
OK， 了解了。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先进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请这个群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析，就说公民投票是公众的利益啊，所以要由大家来做决定。可是我今天讲到这个34号提案，这个什么限制医疗团体的非治疗开销，很多选民就是觉得说跟我有啥关系啊，你们吵架我投票，我投这个干嘛啊。我们待会请群彦来告诉我们一下，到底关我们每一个民众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加州公民投票第34号提案啊。这个提案的名称就叫做限制医疗团体的非治疗开销。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啊，因为这个后面有一些故事，其实就是非营利组织跟加州公寓协会的一个纷争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如果今天听到了这个节目的解释以后，你懂了没有？以及你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总是要你来投票的嘛？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会觉得你会支持还是反对呢？这就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哦，这个是公共行政的专家黄群彦，群彦就讲说，33号提案是租金管控 ，OK？ 那这个加州公寓协会都是房东嘛，气死了，气死了！说你要管控我的租金，那我没有办法涨价啊。然后这个加州公寓协会说，既然你做这个事，我也做一个提案。我要报复你，我要让艾滋病防护中心你们的钱以后全部都只能这样用，另外的让你的政治势力完全让你怎么讲，就是拆你的家。所以这两个提案现在摆在这里，我要很抓马吧，很戏剧性吧，这是真实生活在我们加州发生的，而且11月就要投票。好，那么既然这么抓嘛，这么戏剧张力这么足，可是很多的民众都会觉得说，你们俩过不去啊，你们可以去法院，你们可以去什么地方，你劳师动众要我们来投票，你开什么玩笑？我想很多人都会问一句话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爱怎样怎样 ，OK？ 你看他不顺眼，你们要怎样怎样？为什么要用公民投票提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来，我想请群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其实啊，我还是讲哦，因为33号提案我们上次提过，主要就是租金控管。那有人会说，那跟艾滋病防护协会什么关系啊？
嗯，
为什么他做艾滋病防护的人要去管租金控管，要来管我们加州房东的事？所以如果你用同样的道理，你现在问说，好，那为什么加州公益协会要去管这个艾滋病防护中心怎么使用他的钱？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倒是觉得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今天单看34号提案，因为他说了，他最重要就是认为说，既然你在这个差价，就是药品，你其实也是透过政府的保障合约，你才拿到可以折扣的价的药品，然后你转价之后去卖零售这些，然后赚到的利率，那赚到的钱不是应该回到医疗服务吗？为什么你从医疗中间赚到的钱去管我们所谓的租金管控或者其他不相干医疗事？你为什么专业的人不去做专业的事？就是你是做医疗就专心做医疗，你为什么要来管加州的租金控管跟房屋？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33号提案这个艾滋病防护中心，他花多少钱在这个帮助他33号呢？4170万美金。那你可以想象一个非营利组织怎么有这么多钱呢？对不对？那你好了，那你说好，人家有本事啊，他就是这样。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好，你有本事做这件事，在33号底下拿出4000多万，而且这4000多万里面，你拿非营利的帽子来进行你的个人的政治目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艾滋病防护中心的董事长，那他个人就曾经选过市议员没选上，然后他现在就是跟着这个加州州长每天在要求州长要更严格的控制租金控管，这是他个人当初在竞选市议员的他的政见。
嗯，
那你市议员没选上，结果你透过这种方法来实行你的政见，
嗯，
那公平吗？那同样的，有人会觉得说，反正你在艾滋病过程中得到了任何利益，你就继续用在艾滋病就好。
嗯，
你为什么要来插手所谓的公寓型管理？你为什么要来管我们这些加州？而且很多人都说，加州已经是全美国租金控管最严格的州了，而且州长本身其实也不支持33号提案。那为什么33号提案还是可以上？因为你个人就是你的艾滋病防护中心的这个董事长，你坚持如此，
嗯，
你要逼迫他，所以刚刚我们说了，他付钱让大家去写信，
嗯哼，
他说这个只是一个调查，
嗯，
这个不是请愿，好吧？那他都走在游走边缘。但是我说，站在公民的立场，如果你个人觉得一个非营利组织他当初拿到的所有的盈余是来自于医疗的过程，那你认为他可以拿他这些非营的利润去做跟医疗不相关的事吗？如果你认为不应该，其实那你就会投 yes， 因为你就会说我管你今天是谁，反正你就是不要来插手不属于你的业务。
嗯，
那如果这个东西成功了以后，其他的人也不敢这么做，比如说其他的非营利组织就不敢这么做。但你说哦，对我个人有什么影响？其实还真没什么影响，也是因为站在公民的立场，你投 yes 投 no， 它对你个人没有影响。但是如果今天你是那个所谓的艾滋病患，那你本来在接受这个服务，那因为法律如果这个过了，就要求他不可以把钱用在非关于护理上，那表示或许有可能所有的艾滋病患的所有的医药的价格会更便宜。
嗯哼，
因为他被迫不能再使用他的盈余去做别的事。
Well, 可是因为你知道吗，艾滋病防护中心他这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啊，相当相当庞大，他用他的势力哦，他可以为艾滋病这个群体来争取很多的，怎么讲，就是不管是
发生做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啊，食衣住行全部都包含了。
对，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提案就是要把这个艾滋病防护中心给拆了，拆家，你知道吗？如果他拆了以后，这些病患势必一定也会受到影响。当然我们在讲的就是我们讲艾滋病啊，现在这个不只是这个性行为的问题啊，大部分都跟吸毒有关哦，因为他们共用这个针头的关系，所以这个病就是好像那种怎么讲，就是那种传染病一样一直传染下去。因为吸毒的人如果今天得到这个病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管控或者是控制好的话，这个对于我们的州来讲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冲击跟影响。所以你把艾滋病防护中心给拆散了，让他在政治力上，就是政治舞台上完全没有发声的力道，用这个公民投票让他这一次毁掉他的武功。我跟你讲，其实基本上有好也有坏，你不觉得吗？
应该这么讲，你说拆家，我觉得不到拆家，其实他是强迫他回归他只能做医疗相关的业务，他不准他参与其他不属于他的，如果他参与了，他未来就不能够拿州政府的合约。那你说一个医疗尤其是非营利组织不拿州政府的合约，哦，那是很惨的，因为其实很多医疗在折扣过程中没有政府的保障的话，其实根本拿不到低收就是说比较便宜的药品。所以这个对艾滋病防护中心在加州未来的盈利会非常的有问题，但他还有别的州啊，他也不是在加州。那当然我也不是说，哦，这个就跟大家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想清楚，就是说因为这个法律34号只针对他们，其他的组织都不受影响。所以我现在身为一个选民，我问你，你在不在乎艾滋病医疗中心被这一条法律单独的对待？而且一个公投不针对任何人哦，就只针对这个组织，它的范围这么的小，这样是公共行政该做的事吗？你只是想要阻止这个组织，然后你用，就像你刚刚说，用全民之力。可是讲句实话，加州公益协会出这么多钱，它也帮助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你会买，你增加了广告，增加很多的收入，增加这个提案。所以不管讲选举的过程中有失有得，那我常开玩笑说，这个很多的影印商啦，啊，什么的，终于有机会赚一点选举财。越多公民提案，他越有机会能够使用这些选举财。不管怎么样了，我倒是觉得，因为33号提案本身我们提过，因为租金控管，34号提案真的针对的会受影响，只有艾滋病医疗防护中心。你如果投 yes， 那艾滋病医疗防护中心在加州，他就会绑手绑脚，
对，
他以后不能够参与太多。那你说哦，会不会因为他从此照顾的人他就会关门？我想没有到关门的程度，可是会强迫他不能管他不该管的事。
另外一个部分哦，34号提案里面还有一个内容，就是说加州政府将永远的可以代表全州来为 Medicare 来议价。那么我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政府来对药来议价，我搞不清楚是好还是不好，优缺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政府的议价其实没有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透明。
嗯，
然后而且因为你知道议价绝对大多数是跟联邦也要议价，不是只有州嘛，哦，所以其实议价的过程中，当然你说有各个的医疗网自己去议价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想办法，那至于他们怎么想办法拿到不得而知。而且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法律本身它提供的所谓的议价的空间，哦，它针对的项目是非常高的，所以不是随便的议价都可以。而且他也希望说要求这个纽森政府，就加州政府里面要做整体的去协商。其实整体协商也没有什么不好，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哦，那 只针对这个药，不针对那个药，然后加州现在没有这个，所以他把这个政策纳入这个34号提案，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因为他纳入之后，他就得到了加州的一些所谓的州众议员的支持。
Okay.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哦，对啊，我们一起议价的话，州才有这个权利。就像说你知道吗？私人的医疗组织去议价，那有的时候议价的空间跟他的本事不太一样，你也不知道他私下到底谈了什么，为什么他可以拿到这个议价。可政府就不行，政府一定要公开嘛，所以在议价的过程中你会比较透明。当然，我也不是说只有政府做就都是对的哦。那但是这一次34号提案，因为它背后隐藏了很多故事，有人说是报复，有人说就是针对个人。然后甚至艾滋病防护中心也出来说他们觉得他们被不公平的针对、这也都是现在在所有的美国人的圈子里都知道的事。那因为华人可能平常对这个我说的这个艾滋病患中心他的这个董事长可能平常不了解他、那不知道他事实上是想选政客没选上，然后透过这个组织他想要施展他对政策上的影响力，所以他等于是让人家觉得说，哎，你不应该透过一个非营利组织去达到你个人想要做的政治目的。
Well, 这个想想看哈，就是说33号就是一个提案，一个公民投票提案，起码都是4000万美金的这个花费啊。然后从最初的开始一路做到能够上这个选票上面，结果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是发现说，哦 ，OK, 现在是怎样？想吵架吗？还是想要报仇吗 ？OK, 这是真实的事情。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进广告，我们待会呢把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这个听完我们解释以后，你觉得这34号提案，这个艾滋病组织防护中心哦，它现在这个被针对了，就是要由这个加州公寓协会要来对付他们，你觉得呢？你看到这种提案，你会怎么投？还是你觉得哇，这个我要放弃，我不想加入他们的吵架？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针对于加州公民投票第34号提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说明与分析。那么这个提案的内容呢，就是要限制医疗团体的非治疗开销。你听会不会觉得说他说啥呢？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组织，他们常常花这个钱花那个钱，然后做了很多政治的事情，所以呢现在要公民来决定说是不是这个组织应该就好好的安分的做他自己医疗的事情，不要到处去怎么讲，就是做跟医疗无关的事情吧。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那我想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如果你了解我在说什么了，以及这34号提案哦，这个看到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意见，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来宾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这个34号提案哦，它是需要两边对照一起看的。第一个就是33号租金管控，租金管控是谁提出来的呢？这个会伤害这个应该讲说就是房东的利益，因为你都管控了，你房东你赚不到钱了，谁提出来的？艾滋病防护中心。好，34号提案说要限制医疗团体的这个他们的开销，谁提出来的？就是加州公寓协会。这种报复性的这种公投就发生在我们真实生活当中，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您跟我们聊一聊吧。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y, 大家好，
嗯，
我投 Yes。
哦，怎么说？怎么说？
我希望他花时间照顾艾滋病病人，不要打着这个南丁格尔的招牌，然后去搞什么租金管制，到时候他们去开赌场啦，又开舞会啦，就乱七八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不要，他们就是应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去照顾艾滋的病人，减少艾滋病人的痛苦，控制艾滋病人的扩散。 怎么会管到出生管制呢？这件事很可恶哎、欸！
不是，因为你听我说哈、哦。艾滋病他可能得到的这些，因为是吸毒绝大部分哦，得到艾滋病，所以很多人都是怎么讲，就是无家可归啦，或者他没有这个生活的支柱啦，所以如果能够租到很便宜的房子的话，那就证明他这个组织很有力嘛，所以他现在想要去跨界，希望租金能够压下来，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目的嘛，你觉得呢？
那他跨界他可以 involve 登陆火星啊，对不对？开个跨界也可以说这个电动汽车不受这个哪一个国家的控制啊，他可跨界可挂多了，对不对？他可以跨界保险，每个月汽车保险每个月只限于35块，他可以跨界啊，他为什么不跨界这些事情呢？他为什么只跨界过去资金管制呢？这些人坏呀、啊。他披着这个照顾艾滋病人的这个外个狼皮，然后做些他什么鸟事，可恶
OK 来，我跟你讲啊、哦，他现在跨界是房屋 OK， 你刚才讲的那个其他的什么，不管是车子啊或者什么保险啊，一个组织他当他大到一种程度的时候，我告诉你，真有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哎，这个电话没有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这完全是狗拿耗子管闲事儿，他又不是加州的政府，他就是一个租房委员会，他怎么去管人家艾滋病的那个团体？完全是，我跟你说，就是缺钱穷疯了，这只能这么解释，就是说，就是流氓恶棍勒索的一个，就是黑市黑道，就是你拿钱了不拿钱了，我就坏你的名声，恶心你，就怎么回事？
等一下，我没听懂，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第34号提案你是赞成？
想钱想疯了，就发起者想钱想疯了，就这么简单。
你认为加州公寓协会这些房东要钱要疯了？
对啊，就是因为他们受政府的迫害，那么多人。政府鼓励好多人，就是说，租房不交房租，什么每年半年免一次房租，害的这些房东已经没法活了，他就四处乱咬啊。
所以他去咬艾滋病防护中心。
对啊，对啊，就乱来了，这社会就乱来了，乱了。
OK， 但是问题是你要投票，你知道吗？这个公民投票提案随便 easily 都是4-5千万才能够上这个选票。我问你，你要不要投？你懂了吗？
我觉得我不会投，因为什么呢？这爹死娘嫁人没救了，就是说救就没有了，就是说这政府这加州啊没救了，没法救了，就是说躺平等死吧，就是说这社会已经完全就是说颠倒黑白，就是世间的善意。这道义良知黑白完全颠倒了，现在这社会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
哎呦，天老爷，天老爷，您当我在哪里呢？开始宣扬想革命，别，我今天谈的就是公民投票提案，好不好？因为组织就是有两大势力在火拼 ，OK。我讲的火拼不是真动刀动枪 ，OK？ 他火拼的是什么？他拼的是法律，然后呢，会让我们每一个这个公民要在投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哈，这是啥？但是我是新闻记者，我有责任解释给大家听，你知道吗？让大家不要看了以后就说，这到底是谁跟谁啊？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没接下来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你们这个节目把这些提案拿出来讨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OK，
至少因为我知道很多中国人，一方面就是不是很了解美国的国情，那这些美国人就会来误导，就好像那个
你我都是美国人，好不好？族裔也许有不同的族裔会看到我们华人来误导我们的族裔，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OK， 好，就是我很赞成你说的这个34号是管制租金嘛？
不是33是租金管控，34是要这个让艾滋病防护中心不要东管西管，只能管自己，
对对对，那就是我们反对33嘛，然后就赞成34嘛，这样好啦。
OK， 你没关系啊，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嘛，有些人认为觉得说加州公寓协会，哇，你也怎么讲，你也非善类 OK， 然后呢艾滋病防护中心，你看起来也有问题。我觉得重点在这里，就是我需要解释给大家听，让大家拿到选票的时候不要看了以后就上面写说限制医疗团体的非治疗开销，这是啥，很多人会搞不清楚。或者是说租金管控，我跟你讲，租金管控只要每次每到选举基本上就会杀出来，就是又有团体拿四五千万然后让公民投票，这个已经闹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还只要选举的结果或者投票的结果不是一方要的，他们就会继续的筹集钱，在下一次的这个选举的时候重新卷土重来，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齁。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介绍的是加州的公民投票第34号提案哦，是限制医疗团体的非治疗开销。那么这个故事哦，这个跟33号的租金管控呢是相辅相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公共行政的专家哦，黄群燕，和大家把这个故事给讲解一下。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怕很多朋友在这个最近应该讲下个月吧，十月份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拿到选票样本的时候，你看了半天你说他在干嘛，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投票，因为这是我们这个身为美国人的一个权利。那么这些所有公民投票都可能会影响这个我们的未来生活的方向，但是唯有这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艾滋病防护中心的这个医疗团体的这个部分哦，今天我们的来宾这个群燕也讲了，真的可能没有影响，其他的部分呢大部分都有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让大家理解说也许你看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这个跟我无关，我不想投，但是其他的部分我都要投，所以我觉得身为新闻记者我有责任跟义务跟大家来做这个解释哦，免得到时候大家看的时候怎么讲一个头两个大。我说句实话，我在看到这个提案的时候我的头也是一个头两个大，我说奇怪齁，公民投票我要去决定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他的怎么样运用他的钱，我说这是吃饱撑着没事做吧，就没有想到原来后面还有互相的仇恨啊，只是用白纸黑字来劳师动众让大家来做选票。好，来，我想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了，我要请群燕在针对于这个选举上面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些说明啊，因为选民登记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没有，选民登记到10月21号，而且我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纽约州跟加州有点不太一样哦，因为加州在过去几年呢进行了所谓的选举制度的改革，那希望让更多的人方便参与投票。所以呢现在所谓的登记呢，我记得很久以前就要拿一张纸啊，填完啊，寄到邮局啊，再寄出去，现在所有的登记选民的过程呢可以完全在线上登记，那所以他这次可以一直到10月21号都还可以登记成为选民，而且你一旦一登记完之后你就可以马上去投票。而且我们加州的投票呢将会在10月7号开始把选票寄给已经登记成为选民的家中，表示说以前你记不记得你要先登记说哦我要在家投票的我才会收到啊，不然你就要等到投票当日才去投，现在加州都不是了，只要你是登记选民的人你全部都会收到，然后你收到之后你可以选择马上投，然后就把它寄到邮箱去，也不用投邮票。但是如果你选择哎，我填完了要带到11月5号就是投票日再带过去投也可以，甚至你说我都画完了但是我只是拿来做参考用，我当天就喜欢按那个电脑慢慢的按，而且你还选择不同的语言慢慢的按，你要在那电脑投票机里面待一个小时都没人管你，你就拿着一个你的这个你自己已经画好的票在那边慢慢摸慢慢摸，你也可以在11月5号再投票。那加州当初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很多人不投票是因为觉得不方便或是不 了解，或者他没有办法在家里先做准备，当场去投票的时候很慌乱紧张就会按错。所以加州一直想办法透过不同的投票方式让选民更容易参与，甚至在投票机上的语言，以前投票的时候你一定要不到，比如说根据你的投票他跟你说，哦，你住这里的人到这个地方投票，现在不是了，你是洛杉矶县的选民，在洛杉矶县的任何地方的投票站你都可以去投，因为它整个是电脑线上，所以它不管你家地址是哪里，只要是洛杉矶县的选民要在洛杉矶投票，假设你住在City of Arcadia， 然后你上班的地方在 Downtown LA， 你可以在你上班中间附近找到投票所就去投票，它在系统上是可以找到你的，以前是不行的，以前你一定要你这个票就是这个区域你要到这里投票，所以其实加州已经试着让投票变得非常方便，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变得非常方便它就拉得非常的长，所以10月7号假设你在那个礼拜都没有收到选票，你应该要回去洛杉矶县这个 lavote.gov 呢去看看，诶，我的登记选民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地址的错误啊，或者是比如说你可能最近刚换地址没收到啊，或者是你刚刚满18岁你刚刚登记选民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给你啊，甚至说你可能有孩子去上大学了，可他当初登记选民是在家里，那你收到票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寄给你的孩子让他还在大学里面还是可以投票，所以这个过程中在这10月7号到11月5号之间都会陆续的需要更多的说明，那更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在11月5号那一天寄出去，然后他慢慢还在收选票，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人常说选举完那一天结果就出来了吗？没有，你就会碰到那个电脑选票上面的电脑萤幕一直说，哦，这是20%出来，30%出来，后来90%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当天还有一些人可能刚寄出来，所以他可能要等到10天20天以后才能确认选票。我甚至有一次他最后到最后那个票数还翻转，反而最后一名倒赢了一张票，因为最后票全部开出来。而且加州甚至也鼓励大家，就是说所谓的临时选票，比如说你说你都登记了可是怎么样都是没收到，但是我还是让你投，我先要让你投再决定你到底有没有投票权，因为他怕我等于是丧失你投票权是因为我自己的系统出错，所以加州采用信任你的方式，就是你说你有你能投，但我怎么都找不到你，好吧，我先让你做一个临时选票，我让你投，但是我会上面放个标签，我要确认你真的有投票权之后，这张票才会算。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政府已经做到极尽所有能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投票，但是投票率还是这么低啊、哦！所以呢，我想听众们每次听到我在讲选举什么，这么多年来，我跟广宇，我一直很希望做的就是，不管你最后投什么，哪一个党派或者是哪个政策，最终所有的政党跟所有的这些政治团体他都会看到底这个族群有没有在投票，因为他不能知道你投谁，但是未来的数据可以知道你有没有来投票，他会知道谁有投票，他不知道你投谁，他不知道你投 yes or no 或者你投哪个候选人，重点是如果你都不投票，以后他光是竞选在宣导选票里面的内容他就不会对你宣导，所以刚刚有个听众讲嘛，他觉得我们华人被骗啦、啊、什么，那先说你如果不投票他骗你干嘛你有没有值得他骗你的地方、然后他根本不跟你解释是因为他反正你也不投，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在很多竞选的过程中奇怪了，怎么他没有对我们的族群提供更多的解释，是因为他觉得我花钱在你身上你也不会投。因为我上个礼拜去加州州政府，我们去参加一个所谓的亚太裔的开会，他就说了，全美国的在政治经费使用上，尤其是全国性的议题或者州以上的议题，他选择投资在拉丁语裔跟黑人语裔的这个所谓的应该说竞选资金投入超过我们亚裔之多，原因是因为他说反正你不投，我浪费在你身上去告诉你这个政策的背后是浪费钱。所以这也是我们全美国不是只有加州大家都要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加州是亚裔最多超过15%甚至到20%，看哪一个城市我们占有这么高，甚至有些城市单独的城市 Arcadia St. Gabriel 这边城市超过50%都是亚裔，可是投票的不到50%，对不对？所以你常说为什么人家不重视我们的声音啊？因为你不投票，花在你身上的钱就浪费掉了，所以他还是会把钱发在会去投票人 的族群上。那刚刚大家很多说，哦，那我如果不希望租金管控，我就投 no， 然后我就要投 yes 34，这个逻辑 make sense。可是希望你 understand 这个33的提案，虽然是租金控管，但它会开了一个先例，就是以前1995年。之后盖的新建筑就不归租金控管，但是你一旦除了33号 yes 就有租金控管之后，任何年代盖的房子都可以在每个城市成为租金控管的建筑物。
嗯哼，
那这是你想要的吗？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以后建筑商就可能不会在你那里盖，因为他觉得我盖了半天，结果还要被租金控管，我连成本都拿不回来。所以有人说，其实租金控管会影响到未来公寓盖建的速度跟愿意投资人的角度，哪一个傻瓜会去盖一个东西没有回收的？所以当他发现他盖的东西有可能成为租金控管的对象的时候，他可能就不盖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纽约州州长，就是加州州长纽森一直不愿意支持这个提案，是因为他知道他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就是让未来不愿意来盖的人越来越多，不愿意参与加州未来的公寓投资。你说没地方住，然后又不去盖，然后又要资金控管，这彼此之间是互相抵触的。所以我也希望听众今天透过今天的分析，第一个登记成为选民去投票，不管你投 yes or no， 参与你的政治。我们身为美国人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投票。
OK， 好，这个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黄群彦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
谢谢大家。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晚安，拜拜。